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蒙哥，我们今天礼拜四的家庭伦理要不要回到常轨上面呢？
就是啦，我们已经好几周都没有跟小贝在这里讨论圣经里的创世纪的故事，是不是那些历史？
应该是说我们前几次的节目也都是做访谈性的节目，但是也都跟家庭伦理有关，也是很重要，所以先播给大家听。
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创世纪好不好？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就是从家庭的角度来读创世纪这本重要的历史，神跟人来往的历史。
你在这边要特别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是传道人呢，要是不会讲创世纪，讲起来就不算是一个传道人。这个我刚刚才听到的。
这真的是这样，你没有，人家说创世纪是起源之书，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啊。一切的起源都在里边。他开始的时候就说 in the beginning， 讲到这整个物质世界的起源，对不对？讲到民族的起源，讲到人的起源，讲到婚姻的起源。那我们也一再的和大家讲了，为什么要读圣经？你读圣经呢，不是把它当成一个伦理教训的书来学功课，不是真的是这样。因为圣经是神跟人来往的记录嘛。那这个神是一个稳定的神，我们用我们的行话讲，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主。他昨天怎么跟那个家庭来往，他今天怎么跟你这个家庭来往。他从来不是叫人当和尚当尼姑一个一个来到他面前做高僧，不是不是，他设立的婚姻，他要你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来到他面前。可是怎么样才算是来到他的面前？他跟家庭来往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讲究？他就是用几个家族把这些事情写下来。那头一个家庭当然是讲到亚当，然后我们讲过挪亚，现在好不容易讲到亚伯拉罕这个家族，他就越讲越详细了。
所以也就难怪我们家庭伦理要从创世纪开始讲。
是啊，
原因就在此，而且一讲就讲不完。我们世外桃源已经快要做将近半年，对不对？我们创世纪呢，还在讲不到一半的地方。
对啊，要不然我们怎么敢做广播节目？你圣经还很厚，
是是是，
对不
对？是是，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细水长流啊，那我们今天呢，回到创世纪，蒙哥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我们现在来到创世纪第几章？因为不要忘记，我们有姊妹现在正非常正经八百的，她的书桌上摊开圣经，等着跟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我们还有姐妹呢，是专门接听电话。你要是没有圣经，请你打电话进来，一定把一本圣经送到你手上。
对，281-561-9747，281-561-9747，请打这支热线电话，留下你的住址联络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把圣经送到你的手上。
你只要有电话啊，其实住址留不留没关系，因为你念了半天，我们还是要给你核对的。
对啊，这有些这个住址那念的也听不太懂，
所以我们一定会打电话给您核对。但是只有一个情况之下，请您特别小心，有的人他家的电话呢是不显示的啊，就是说别人假如有这种叫做 caller ID， 看不见你家电话几号，那个就麻烦了。
通常电话会这样不显示，或者是秀出说是私人电话，不秀出号码。这些人说大部分都是在做奸犯科的人。
嘿，你这就不懂了。
为什么怕人家追踪呢？
不是怕人家追踪啊，这个很麻烦。你要是电话显示的话呢，你整天收这种商家来的广告电话，你弄你烦不胜烦。还有呢，有的人他的职业的关系，比如说他是一个医生，或者他是一个律师，或者说
我知道什么人绝对不行，
什么
比如说什么抓坏人的警察啦，
对
不对？法官啊，这些人。
对啊，因为他回家他有时候还要办公的，他打电话给无论是他的客户，或者他跟他这个案子有关系的人，他不能把他自己的电话让人家看得出来啊。所以呢，他就要把他电话号码藏起来，就藏起来，每个月还要付钱，你知道吧？这个美国有。
听起来这个这样的行径呢，算是相当的高尚，蛮
当然嘛。圣经说你
大无畏的精神。好了，我们回到我们。
等一下，我还没讲完了，你光跟我
扯。
对，就有听众他的电话是所谓的 blocked，就是看不见的。
对，
那你这个电话号码，请您慢慢念，念个两遍，这样我们才找得到您。
是的，
好吧。
嗯，好。
那我们现在要讲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呢，就讲到创世纪22章。
哦，高潮哦。
这是很重要的一章，这是圣经记载亚伯拉罕与神来往，可以说是最后一章。
哦，
这个以后
就不太讲它了，对不对？
对，以后讲的事情虽然还有，但是已经不是他直接跟神来往的事情，这个好像是他在神面前的一个高峰。你也可以说过了这一章呢，他就过关了，他这个人在神面前呢，该活的、该做的、该说的差不多了。
哦，就是说过完了这一段，这个人也就乏善可陈就可以了，就对了。
你要这样讲也可以了。
对了，对对对，人的一生嘛，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很精彩，对不对？
嗯，但是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这张圣经啊，是特别他跟他儿子两个人在一块儿来到神面前的。
嗯，我们是家庭伦理，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父子情。嗯，
随便你怎么说啦，总之今天讲的东西是你不懂的东西，因为你没儿子。
别人讲这句话我都可以接受，你也没有，那为什么每次都要来讽刺我呢？
我没有讽刺你，我在讲一个真实的情况嘛。嗯，对吧？没
儿子，我当过人家的儿子。怎么样？我当过人家的儿子啊。你难道没当过人家的儿子吗？
我当然当过。
我怎么会不懂呢？
我知道你懂，因为你还可以再生，说不定就生个儿子。好了，那这张除了讲亚伯拉罕，还讲他那个独生儿子以撒。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请你特别注意啊，自从以撒生下来，他受了割礼到现在为止呢，以撒已经长成了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了。
嗯，
对于这一段的生平啊，圣经就没有太去记载他。
嗯，小的时候当然也没有什么好谈。
哎，也不完全是这样。嗯，圣经有个特色，
嗯，
像亚伯拉罕他一活了100多岁，
对，
可是圣经可能只挑了10件事情出来讲。
100多岁也才10件事情可以讲，
你想想看。
嗯，
你可以说乏善可陈，你也可以说呢，既然如此，神挑出来讲的事情肯定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嗯，我现在忽然在回想，我们听众里面要是有，哎，就大概年纪超过60岁的这个叔叔伯伯、大婶阿姨们。嗯，
是
他现在回想起来，他人生里面有没有找不找到10件重要大事？可能他心里会说有有哦。
这人看为重要的跟神看为重要的又不一样。
嗯
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人生重要的大事，在神面前看起来呢，
小事一桩，
或者说在我们与神的来往上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
哦，是这样。
啊，圣经的重点是。
嗯，
不单是在你看是大事，尤其是在神看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件事情为什么他说很重要呢？因为这件事情可以作为将来世代以后别的人，像我们今天在读圣经这些人可以拿来借鉴的事情。
这
叫重要
意义的事。
哎，这是第一点。为什么他们一生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可是神只选几件事情来。
好，
第二点呢，我们需要知道以撒这个人有个特色。
以撒这个人我的感觉就是他很 quiet。
他不是很快的，当然也可以这么说。
嗯，但没讲几句话。
他在圣经里面没记他说话嘛。
嗯，没少少几句了。
所以你当然认为他非常非常的安静，我相信他也是安静。以撒这个人从一生下来呢，就带了一个职分。什么职分呢？
他是来享乐的，不是吗？
哎，不是啦。
有一个有钱的老爸就生来享乐的，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什么样的人会生下来就带个职分呢？中国就晓得了。你的孩子可能是黑五类，可能是红五类，对不对？
嗯，
这个就有点类似了，
跟我有关系啊。
哎，
他会是黑五类、红五类，其实是我帮他决定。
对，还有什么样的人呢？重要的人，比如说一个国王。
嗯，他的孩子就是王子，
将来要继承王位的。
是的。
那以撒这个人呢，啊，他在世界上有一个特别的角色。
嗯，
这个角色呢，他也是还没生下来之前就已经接受了那个重要的我们说职分。而且那个职分呢，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人在当时有这样的职分的。你知道那职分是什么吗？
他就是来当亚伯拉罕的儿子的吗？不是吗？
哎，
就这个职分吗？
哎，就看听众朋友用功不用功了。你要是像小贝那么不用功，你就光讲这一句，你最重要两个字就漏掉了。
哦，最重要两个字，哎，
对呀，
想不出来哎。
他 他就是来当亚伯拉罕凭着应许生下来的儿子。
嗯，这跟我刚才讲的差不了多少啊。
这两个字差的很多了。什么叫做凭着应许生呢？就是说不是凭着人的血肉之体来生的，或者圣经说不是凭着血气生的。因为这个时候还记得吗？亚伯拉罕已经年纪很大了。
嗯，
他太太也年纪很大，他的月经早就断绝了，他们不可能生孩子，
没有生育的希望，嗯，
根本不可能。可是因为神的一句话，因为神要给他们一个儿子，他们就得了一个儿子。
哦，
所以他就
是
凭
应
许生的。哎，这个所谓应许就是说神说了，神帮你成就这个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叫做应许。
嗯，
这事是神开的头，是神结的尾，是神让他得以成就。那以撒所得的职分是什么呢？哎，他就是一个榜样啊，或者我们
一个代表。
哎，圣经的话叫做预表。
哦，这跟后来主耶稣基督从童女怀孕，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个先前的预表就对了。
对了，就好像你盖房子，我们以前说过。嗯，那建筑师他要先做一个模型，
嗯，
这个模型呢要做得很好，跟那个真的房子是一模一样，
嗯，
但是很小啊，嗯，虽然小呢，五脏俱全，都已经看出来将来这个楼房是什么样子。这个就是以撒生下来的职分，用我们的行话讲，它是预表基督啊，将来神要给人一个新的开头，
哦，
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儿子，叫做神的儿子，那个不是凭着人意生的。
嗯，所以这样讲起来，以撒还挺重要的哦。他既然预
表我们的重要啊，
耶稣基督呢，他很重要啊，
重要的不得了啊。也就是因为这样啊，圣经在先前记载以撒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有一个特色，
嗯，
他小时候的事情都没有被记，被记载的很少。这个像谁啊？
因为像我们的耶稣基督，
没错吧？
嗯，
所以你看读圣经，你不要光看他写出来的，他没写出来，你也要想想啊。
嗯，
他要是耶稣基督的预表，
嗯，
那么早在耶稣基督来之前，创世纪在记载的时候，神那里早就已经有了安排了。
嗯，
他必须很像耶稣的生平。
哦，难怪。
对，
嗯，
他小的时候的幼年的事件被记载的非常非常的少。
是的。
然后当我们一看清楚以撒这个孩子的时候，就到了创世纪22章，这章是干什么呢？
对，这一章其实我相信，只要是基督徒，你现在收听的话，这一章你绝对不陌生。
对了，但是可能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不是很熟这章圣经。
对，我们还是，
所以我们还是请这个二山子啊，
又要找二山子，
不找二山子，不能找小贝，小贝念起来不像。
哦，小贝念起来就是啊，有点像，好像是，嗯，不是在读圣经就对了。
对对对，因为二山子呢。
嗯，
听我昨天的节目，我发现昨天不知道怎么搞的，二山子全部讲成二三子了。
对呀，啊，其实是二山子，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嗯，二，我告诉你，南方连这个一二不好念，我们都是念一二。你肚子饿了没？啊，那个二跟二不容易分。
多简单，你要取个名字，要取人家容易念。
对呀，啊，
对吧？你不要取个名字，自己念得很顺溜，这个就不
是
爱弟兄的心。
啊，我现在越来对他越来越有意见。
对对对对对，我们那天不是要开面摊吗？我们最后决定他要给他干什么？
嗯，让他在面摊的门口来卖糖葫芦，
嗯，卖这个冰糖葫芦是吧？
当然了，啊，对不对？你看大家吃饱喝足之后，最想要的就是甜甜嘴，对不对？
嗯，
所以常常吃完饭总要吃一点甜点。哎，
嗯，
这个时候他留着一个络腮胡，对不对？
嗯，
站在那边又一口的姜片子，嗯，卖一下这个冰糖葫芦，保证哇，这生意好的不得了。嗯，
好了好了，听众朋友，你把圣经翻到创世纪22章。嗯，我们来听听二山子把这段圣经念一念，然后我们再回头继续和大家讲这段圣经里面与我们的家庭有什么样的关系。
旧约圣经创世纪22章，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于是二人同行。
三子念的，真是好。本来对他有点意见的，现在放他一马。
我相信您已经听见了，这段圣经里面两个主要的角色就是爸爸和儿子。
对，
这个爸爸是个老头，这个儿子呢，因为你千万不要因为圣经说他是童子就以为他是个小孩，他绝对不是个小孩。
啊，不小了。
第一个，你从圣经的年代可以算得出来，他应该是十几岁。第二个呢，你可以看得见这个孩子啊，爬山的时候。还背着什么？
背着柴，
就是了，还背着柴，
蛮强壮的。
他绝对不
比他爸爸强壮。
对，我前不久跟严光他们出去玩，我们去爬山，结果走了一半呢，回头一看，哎，我这个小胖女儿呢，已经在严光的背上了。
那我这样，我可以很肯定，严光兄应该是蛮强壮的。
哦，那当然了，我们世外桃源里面都是勇士，你不知道吗？那这个以撒这个年轻人，他是背着柴火跟他爹一起往山上走，
十几岁就都给他背，这个爸爸还是蛮残忍。
他爸爸老先生，他没叫他背着他爸爸走，已经很好了。
嗯，好吧，
那他为什么要上去呢？我们先把这个事情的原委讲一讲。那二十二章头一句话就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哎呀，听众朋友，好多人做基督徒啊，就是每次读到这类的圣经，你就不知道这些话对你有多重要。
哦，真的吗？
对啊，
每次读到这个就觉得，哎，又来了，又是试验信心，又来了。
不是，基督徒。一信主啊，现在有人传福音也是这样传，就是让人家觉得很纳闷，好像你一信主呢，好事都是别人的，坏事都是你的啊，不是，好事都是你的，坏事都是别人的。
你讲这还有谁要信吗？
对不对？他遇到什么困难，他赶快祷告，一祷告，上帝就答应他。这个这些事情在乎神。我认识一个好朋友。他现在在开一家修车厂啊，
修车厂，
休斯顿很多人找他修车，但是我们不方便在这边替人家做广告。
哦，不方便做广告，你可以用他那个修车厂名字一个字，然后再加个叉字就可以，
哦、
你讲没关系，对不对？
他开的就叫顶叉修车厂，这个别人的，你可以这么讲，他家这个你就不能这样讲，所以我不说嘛，
蛮难听，
他成了一个顶叉。正好跟他的名字是反过来的。他当初啊，我们信主的时候很在一起啊。这个弟兄很有意思。他当初是个篮球迷啊。你知道他迷篮球迷到什么地步吗？
迷到自己一直打啦。还能怎么样呢？
还能怎么样？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后来做了传道人，很多人认识他。这个弟兄结婚的时候就请我们这位修车厂的弟兄，当然他当时还很年轻，还没有开他的修车厂，请他做伴郎。
哦，请他做伴郎。
婚礼都到了，找不到人啊，到最后他到哪去了？
去看球赛去了。
不是看球赛，去打球打忘了。
打球打到忘记那还好，那反正是别人的婚礼嘛，又不是他自己的。
没这么严重。我那个时候就常常记得他在跟福音朋友在讲，他这样传其实是对的。
他怎么传？
他基本上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信了主就是好事儿。
嗯
啊，信主本身是一件好的不得了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认为信主之后就是坏事都不见了，好事都临到你，因为你现在有上帝了，那就是错的。他就拿他自己做榜样，对吧？
嗯，
在他的工作上信主之后啊，总是轮他倒霉就对了。虽然信主了，而且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诚恳，绝对不欺骗人的人，嗯，可是呢，信主之后啊，在很多很多的事情上，在工作的事情上，神从很早就开始用我们这节圣经，就是说神就试验他，试验他。
嗯，
二十二章第一节，在这些事以后，这些事在这里的意思呢，既然跟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摆在一起，就表示前面的事情呢，还是比较偏向于好事的。
哦，是有好有坏，真的好。
哎，对啊，你看
在坏的前面就对了。
起初亚伯拉罕因为他有信心，神就把应许地赐给他，对不对？
嗯，
把产业赐给他，
嗯，
后来又把儿子赐给他，这些都算是因为他信心而得的好处，
好，
这固然是不错。
嗯，
可是神不管把好事给你的多，还是给歹事给你的多，神有一个心意不变的，就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嗯，
你刚才说的很对啊，大家都注意那个试验这个字。
嗯，
可是呢你尤其要注意神要试验。
哎呦，读经要读到这么细啊。
那当然了，你进了饭馆，对不对？
嗯，
你往那一坐啊，无论你去的是哪一家啊，
嗯，
人家一定会说你今天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或者说你要吃什么，
嗯，
要喝什么。
对啊，
这是你的意思，你要讲出来嘛。
嗯，
对吧？所以要这个字是很重要的。那圣经里面当他讲说神要干什么，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字儿啊，哈哈，
嗯，
这字儿可重要的。
嗯，
你不单读旧约该这么读，读新约尤其要这么读。
嗯，
我现在给基督徒做个考试，
是，
那么不公布答案，然后改天再
公
布答案。对，
我以为今天又是有，我们现在开始不是要打算要有奖征答吗？
哎呀，
过不久我们真的有奖征答哦。
哎，你那天那个东西都送完了，所以。
不要再提那个了，好不好？
好好好，你，我请问基督徒啊，听众朋友里面的基督徒，在马太福音里面，
嗯，
耶稣第一次说他要是他要什么？第二次说他要是要什么？
嗯，
啊，
第一次，
第二次
主耶稣基督说他要什么，还有第二次他要什么，以马太福音为准。
你就这么去找，你就会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说这些动词这么重要了。
哦，
那个是他的旨意，你知道吧？
嗯，哦，
既然是他的旨意，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神试验不试验朱恩蒙啊？肯定试验了。
这句话，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可以套上你的名字，也可以套上我的名字，也可以套上任何一位听众的名字。
这句圣经绝对可以套的。这些事以后，当你信主过了一阵子，有的人是马上就开始，神要试验你。
没有一个逃得掉这个了，
没有一个逃得掉的。
嗯，
不错啊，神是可以给一个人很多的祝福，但是他为什么要给你这么多的赐福？为什么？他要试验你。
嗯，
好了，那我相信听众朋友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神要试炼人？
对
不对
啊？
神为什么要试验我们？
他为什么？他不是全能全知吗？
嗯，
试验我们，我们过不过得了关，他也都知道啊。
那是不错。
嗯，
啊，这个我们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答，因为我们今天主要不是讲这个，但是如果这个题目不答呢，恐怕听众朋友听不下去。不如我们就翻到新约旧约中间，也就是旧约最后一本书啊，
嗯，
最后一个启示，那里有两句话是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
你说旧约的最后一部书，
啊，
对不对？
叫做马拉基书。
马拉基，我非常喜欢这部书，因为它的名字一听就觉得好像是很好吃的东西。
哎呀，
马拉基，嗯，
这本书一共只有四章。你如果愿意受上帝的教诲，你如果知道上帝对旧约里边在律法以下属肉体的人啊，
嗯，
总结是什么，你就读这本书就对了，你就读这本书就行了，
嗯，
很短，
很短，
挨骂是。给骂得真过瘾了，
你还很会骂这本书。
对，他责备我们的时候，他一面责备我们，一面把他的心意写出来。
嗯，
他怎么说呢？在马拉基书第三章，这里有几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他是这么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干什么？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 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啊，先把这句话稍微解释一下，这是旧约最后的一段话了。那我们和听众朋友讲过好几次，所谓约啊，就是讲到神跟人之间所立的那个东西，是神遵守，人也遵守的。啊，但是旧约都讲完了，都写完了，你看见没有？那个立约的使者来了没有啊？
还没，
哎，还没来。
所以马拉基书在这边就已经预告还会有新的约。
没错，因为所有的旧约就像是盖房子的模型一样，是为了要告诉我们将来神与人之间会有一个真真实实的那个真的楼房，真的约会来到了。为什么那个真还没来到呢？因为所谓约就得有人立，那个立约的使者还没来。
我们很仰慕他，就快要来了。
我们现在人啊，签太多条约，所以对这个立约的使者这个职分呢，觉得好像没什么了不起。
哦，怎么说呢？这立约使者蛮重要的了，对不对？
重要归重要，
清廷政府，对不对？清朝政府签下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对不对？那时候只要那个条约是不好的，谁去被签一下，哎，他就恶名昭彰了，对不对？有个叫做李鸿章的，其实这个人其实还不错，但是因为签了太多这一类的约，所以就打到历史的灰烬里面去。
其实有没有李鸿章，有没有武廷芳啊？那个约是照签的。对我们来讲，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立约的使者不过就是得了个好职位，或者是倒了霉，他就去签个字就算了。
他就是代表给人家骂就对了。
哎，圣经所说这个立约的使者可不是这样子啊。
嗯，
因为你要知道，神要跟人立约，这里面有个讲究。哎，
我怎么讲究？
这个问题很简单，应该相当相当清楚。啊，就是很多的听众朋友会问说，我为什么信上帝还要信耶稣？既然有上帝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有基督啊？
对
啊，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我请问你，
谁
能够在人面前代表神，又在神面前代表人？这个叫做立约的使者，
叫做中保。
哎，只有他能够在神的面前代表我们，又在我们的面前代表神。把这个约立下来，而且这个约就是他自己。啊，这些我们今天就暂时讲到这个地方，我相信听众朋友呢，应该稍微有点明白。那这个立约的使者他要来，而且他是圣经刚才的话说，忽然进入他的殿。这里底下一句话呢，就特别讲到耶稣来，还有一个更深的目的。他说什么呢？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这有点像是卖关子，他要我们好好的去期待一下。要我们去注意，当这个基督来的时候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因为他如什么？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
他会让我们不太舒服哦。
他必坐下，你一听到人家说坐下你就麻烦了。
慢慢
长期抗战了，
哎呦，
是不是？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
所以要来炼净我们，还是坐下来炼净？他就慢慢的练，他不是快快的练。
没错，所以你再回头看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这句话，你就开始越读越有味道了。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其实以前所有的事，神都已经是在试验亚伯拉罕。为什么要这样试验他？要把他熬炼干净。
那这样听起来，你说回到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那难道之前的事情都不算给他的试验吗？从现在开始，接下来要谈的这个献上以撒的事情才算是试验吗？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其实一直有一个试验的思想在后面，只是这件事情啊，底下这件事情呢、是一个试验的极致。神要从这件事情来判断亚伯拉罕，神也一定用这件事情来要求他，来炼净他。
就是说他这一关都能够过的话，他就毕业了，就对了。
没错，所以这一章之后，你也可以说他被炼净了，他没有什么需要再被炼的地方，
就不讲他了。
哎，基督徒在这一生在这个世上的盼望，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是预备要开始答一些听众的问题吗？
对呀、啊。
哎，讲到这里，我们就顺便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他已经等了好久了。
啊，是不是那位有义父的听众？
念给你听啊。
嗯。
他说有几个问题想请这个世外桃源这个四教。
嗯，他有特别指名是蒙哥了，所以小贝会安静一点。嗯，
蒙哥已经答完了。他第一个问题说：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会遭遇惨不忍睹的事件吗？
当然会。嗯，
真正神所爱的儿女会遭遇上惨不忍睹的大灾祸吗？
当然会。
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会遭遇肝炎那种周期性发作，在短短几个月里，病魔像街头打贼般折磨人，将一个原本高大强壮的人折磨得瘦弱不堪，将一个原本说话理直气壮的人变得说话都带着悲哀的声音，和先前看来判若两人吗？甚至
这三题是同一题啊。嗯，
这三题是同一题啊，这也是同一个答案。
嗯，
对不对？因为神一直有一个试炼人的心意。
嗯，
今天我们一讲到说神爱世人，我们就以自己的观念去解释什么叫做爱。
嗯，
就好像你的小孩子，你管教他，他就说爸爸不爱我。
嗯，
神有一个心意，他要借着这个世界一切的苦难、一切的磨练，来炼净你的灵魂。当你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无论你是怎么离开的，你那个离开的时候，灵魂的状况远远超过，或者说那个灵魂的状况就已经完全否定了这个世界上你是不得好死呢还是安然去世，没有关系的。
嗯，
很多的基督徒，可以说最有名望的基督徒，都是死得最惨的。照着我们所得到的这个传说，这个不是圣经里啊，彼得是倒钉十字架死的。
对，
那你不能这样问他，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会遭遇惨不忍睹的烈士车祸吗？
嗯，
不能这样问的。是不是？因为借着与主一同受苦，我们就能够与主一同得荣耀。那个受苦，其实圣经的定义相当广泛，只要是我们在肉身里面遭遇了折磨，并且在这个折磨的时候没有放弃主，仍然秉持着我们的信心，无论我们那个时候是觉得很悲哀、很没有力气，还是觉得很有力量，这都无所谓。只要你能够持守到底，将你所信的持守到底，你灵魂被炼净的目的神就达到了。
嗯，不过这边我们要再跟听众特别再强调一下，虽然神是要试炼我们，但神为我们怀着还是赐福的一个意念。
那当然，
神不是说像一个故意在旁边呢准备看着你出状况，他不是这样子，
绝对不是啊。所以神就把他自己比成摇匠，是不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过传道人讲啊，你要做一个瓷器，你要做一个陶器，你不管把它画得多漂亮，设计得多么好，材料多么高超，你总要干什么？
要能够用，还要烧，
不能不烧的，是不是？而且越是好的质料，越是能够耐火耐高温。据说是这样子，烧出来如果是金色的，涂上去其实是黑色的，这有意思。
嗯，
凡是烧窑的人，他会非常注意，这火不能太大，不能太小，要非常小心的怎么摆进
去。火太大也是烧坏也不行。
是啊，是啊。那神试炼我们，其实他是非常小心的来衡量他要加给我们的试炼是什么。
嗯，
所以当一个基督徒有试炼临到你的时候，你千万要小心，因为神就在看你的反应了。
嗯，
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他怎么说呢？最标准的态度其实就是万事互相效力。神是为了叫我得益处，
嗯，
不论什么事情临到，他有美意，我不必辞。
对了，不过这个说实在话，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讲这样是容易一点的，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也的确会比较有挣扎。
挣扎归挣扎，绝对不是说神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心里没有挣扎，而是说当他有挣扎的时候，他决定怎么办，那个叫做信心。
嗯，
那个叫做从试炼里面得胜。很多人以为说，哎呀，你有信心，好像这同样的灾难临到你，你不痛，因为你是个道行很高的人。其实不是这样，
哦，
而是对于我们内心的挣扎，我们做了一个选择。 我选择继续依靠神，
所以痛还是一样痛的啦。
对，所以小贝你这样讲也对也不对，你也可以说临到自己身上不容易，那当然我们绝对同意啊。
对，
不过既然是神容许，天父点了头才临到你身上，那么他也不应该是那么难，对吧？这样讲总可以吧。
对啊，我当然要替你留一下后路，这
就是啦，就是
人家是有义父的，你这还有后续动作。
圣经上的话是讲的啊，他说神是信实的，他让你们所遭遇的无非是你们能够受得住的。这些话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不要凭着自己的聪明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哎，到底这件事情是好事坏事。如果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幸的事件，那是不是表示神不爱我？那如果神容许这个事情发生到我的身上，那他到底救我干什么啊？这些根基上的问题呢，你必须要越过去了。因为圣经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都是这样的事情，从开始创造就是有晚上有早晨，对不对？哎，这些话题恐怕让听众朋友听得心情沉重啊，我们再放一段插播给大家喘口气好了，好不好？
好。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约书亚记15章18节，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加勒要他的女儿嫁给攻取基列西弗城的人，这个女子遵从了，她不能做任何事改变她父亲的意愿，她也没有尝试过，她必须尽所能最好的来处理这个局面。正如其他女孩一样，不幸生在了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女人几乎没有什么地位，而且没有选择配偶的权利。父亲为我选择的，无论是什么，都是最好的。亚撒试着安慰自己，尽最大努力避免年轻的心发出忧虑的痛苦。他还做了什么呢？没有了，他只能如坐针毡，等待这个重大的日子来临。那一天，一个全然陌生的人将出现在他面前，成为他的丈夫，与他共度余生。这真是太可怕了。他一定是个勇敢的人，他想着，试图想象和这个男人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是他对我的爱慕激发了他走向战场，还是他对荣耀和尊贵的渴望让他冒生命的危险呢？他希望他是为了前者，但他更知道后者才可能是事实。也许他不是非常了解男人，但他所知道的足以断定大多数男人都是有野心的，都好自我表现，肉体的爱很少能让他们冒生命的危险，他们可能会滴下几滴墨水，为他们所爱的人创作一些情诗，说到为他们流血，那就另当别论了。当我的母亲才19岁，还懵懂无知的时候，就被许配给邻村的一个年轻人，这对他来说一定是一个可怕的经历，但他使糟糕的状况变得很好，他的婚姻相当幸福，并且和我的父亲一起成功地养育了5个孩子。当父亲几个月前突然去世的时候，母亲的心碎了。我从来没见他们牵手或在公共场合很亲密，但在他们50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之间有一种爱的潜流，从来没有停止流动过。在婚姻中，每个人对配偶的爱可以也必须耕耘。亚撒一定这么做了，因为根据他和丈夫交往的记录，我们可以略知他的婚姻一定相当的幸福。作为一对夫妇，她关心他们的将来，要求丈夫向她的父亲加勒要更多的财产，最后她向父亲提出了要求。她的目的就是为他们的婚姻建立一个坚固的根基，并为他们的孩子预备一个更好的将来。她所做的真是令人钦佩。 当一颗心决定去爱的时候，爱就产生了。但只有当两颗心连在一个誓约上，不断学习，无论祸患或福乐，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爱对方的时候，婚姻才能运转。
人好比沙轮玫瑰花，是生命湖中的百合。他是苹果树，我坐在他荫下，尝他的果子味甘甜。他带我，他带我进入艳艳所，他的爱展开来，就把我遮盖。他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一刻。他和我今生永世长相和。留在我心关锁的缘，缘中我为你栽种了凤仙花，并葡萄石榴真那达。吹呀吹，远南风吹入我园中，发出我的香气，愿被风兴起，直到你我的两人进入葡萄园，我和你天上情意永延绵。他带我，他带我进入艳艳所，他的爱展开来，就把我遮盖。他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一刻。他和我今生永世长相和。
耶稣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池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人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肯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哎，小贝，这个我现在对于你刚才所讲的话是深有体会。你说这个有的传道人啊，就是几张圣经可以讲一辈子。
是啊，
咱们现在讲的第22章，
听众朋友里面刚好也是身为传道人的话，就容小贝在那边斗胆讲一句，创世纪只要第三章、22章，哎，这几章熟悉的话呢，基本上呢，你们要混个10年是没什么问题。
好了，我们现在第一节讲了一半，对不对？
对啊，你光光神药两个字，大概就一篇道，对不对？试验两个字又在一篇道。
对，要是加上翻译的话呢，就三篇道可以讲完。对，
也是啊，不是一节经文，是一节里面的四个字。
我以前认识一个传道人，他就跟我说啊，你只要有10篇道，你就可以做旅行布道家。
我觉得他有点高估了，有经验的人是大概是4篇道
就够了，是吧？
因为你只要旅行的地方大概是4个地方，对不对？那你就只要每一次都不一样去。
我们这样很吃亏的，
这样很吃亏。
我们这个世外桃源不单天天有节目，我们的节目还上网呢。
对呀，
这人家就看说，哎，你这个讲过没有？那个讲过没有？
对啊，哎，不过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到底有没有讲过重复？我想你蒙哥自己也忘了吧。
我早就忘了。
对呀，因为我们你也不要往后看嘛，往前看。
对对对，圣经的话说，
对对对，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对啊，你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大无畏的精神。
对，当然是大无畏精神。你真的，你这个广播的这个福音，你假如说真的一篇一篇不要重复的话，你要是能够做超过1年的话，我想这个
就可以开始重播了，是吧？
不是不是，我是觉得呢，
指望那个熬出头的日子赶快来到。
这样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你也不要在世外桃源做了。
哦，这样子是不是？
我觉得你蛮适合去办一个所谓神学院。
好了好了好了，
你去办一个神学院。
第一节继续讲下去，对不对？
哦，
哎，
我以为我们节目就要停在这里了，因为蒙混过关了，
还
没有。
不行了，时间还没到了。这个第一节后半是什么？那神要试炼人呢，那人要做什么呢？哎，那你得首先你要知道神试炼人他那头有什么动作啊。这里
我知道这个小贝已经学起来了，要仔细的读，
对
不对？
仔细的读。
这件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我们刚才讲到这里，对不
对？
对，
然后
就呼叫。呼叫他说，哎，这个呼叫两个，我现在就来演蒙哥好了。这呼叫两个字呢，这神不随便呼叫人，每一次神在呼叫人的时候都是有一个重要的使命，重要的功课，看这个人是不是甘心乐意的来到他的面前。怎么样，听起来像不像？
有点像，不过我要讲的不是这个。
好，请讲。
我要讲的是
讲对了吧？
这神呼叫他说啊，这每个字都挺重要啊。神说的话都是对着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叫。
对，
我觉得这个意思很重要啊。有的人读圣经说，他挑一部分的话是对着他讲的，另外一部分话是对着别人讲的。你知道吧？我们现在基督徒很喜欢分成什么传道人啊、平信徒啊。那我觉得真要这样分，咱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圣经分成2个版本。有一个版本叫平信徒版。
我们在这边先稍微解释一下，所谓平信徒是不是在军中里面叫死老百姓那个意思？
对对对，就是死老百姓就对了。 就是说这些人呢，是蒙神所爱的啊，就预备欢欢喜喜进天国，就好像买了飞机票在候机室里面等飞机。哎，这个我确定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就是等飞机的时候随便你要干什么，你要上厕所、看报纸、买东西吃、去逛店。随便都无所谓，飞机来你上了飞机就好，这个叫做平信徒，
每天过得很平安。
对，从行李放进去，从受洗直到建主啊，无论他干什么、没关系，因为神没呼叫他嘛。那如果你认为基督徒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建议你读一种版本，叫做平信徒版本，大概五张纸这个圣经就写完了，对吧？
平信徒版本，哎，老实讲，要是有真的有这个 lay person version，
对呀、因为你既然态度是这样，那意思就是说，圣经很多的话不是对着你的呼叫，是不是？我以前有个好朋友，他整天是跟我无恶不作，后来我信主了，我回去找他，我说你这个家伙，你怎么整天跟我这为非作歹？你从来也不传福音给我，你怎么回事？哎，他跟我讲的很有道理啊。
他是基督徒，他那个时候是基督徒、
我那时候好朋友都是基督徒，就麻烦就麻烦这了，在这里了。
哎呀，
我干啥他们也干啥。
被耽误了一阵了、
不，我跟你讲，这些基督徒往往都是从小就信主的基督徒。
你这样不就骂了一堆人？
我不是骂人，我在讲实情啊。我这个好朋友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长老会传福音给人家是牧师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脸都不红，他就直接这样告诉我，那后来我劝他说，以前我们在一起做的事情啊、做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做，他也没什么答案，然后我们就不太联络了，因为对他来讲，这个不过是个宗教信仰，他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他根本不把这个当成一回事。那这个平信徒的心态，其实今天在很多的基督徒里面是很强的。
所以平信徒是不是就是说平平安安、平平凡凡？凭什么说我不爱主？这个叫平信徒。
可以啊，你再讲，你只要再讲快一点，你就可以做二三子了，二山子了，
二山子。
哎呀，我觉得我们就要向他提个抗议，换个名字好不好？
对呀、
好了，这个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诶，
小白，这个应该怎么讲？
这圣经第一次出现“我在这里”是不是
啊？
这四个字是不是第一次出现？我在
这
里，这
个有可能哦。小白，这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凡是圣经第一次清清楚楚出现的，没有一句话是不重要的。特重要的重点等于这样讲好了。凡是圣经每一句话都是很重要的。
好像圣经里面讲过这句话的，都后来都变得很有名。
诶，反正基本的意思是这样。不是在乎神有没有呼叫你。而是在乎你认为他是不是在呼叫你。如果你认为是，那你就说我在这里；如果你认为不是，那你就说传福音啊，什么事情是咱们教会牧师的事情。我们平信徒呢，可以不在这里。你看现在的基督徒是不是有个心态？我问你，大家都是先假设神没有呼叫他，对不对？这话说得很公平吧？
呼召于是有一个特别的经历。
对，他把那个才叫做神在呼叫他。当他读到圣经里的话的时候，他不觉得这话就是神在呼叫他。这是基督徒他会不会长大一个最最基本的问题。因为他没有 take it personally， 他不认为神讲话是对着他讲的。神如果要特别对他讲话呢，那一定要先用手机打给他，或者给他做个梦，或者给他一件什么特别的经历，什么特别的事情，然后他才注意到说，哦，好了，上帝你要说什么我听着吧，
然后还要印证再印证。
那当然，换句话说，圣经里面的这些话呢，那还不是直接神对我们所讲的话。你看见这个问题没有？这问题很严重啊。你说大批的基督徒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能够不试炼我们吗？神能够不熬炼我们吗？我们这样像不像金子，像不像银子？我们纯不纯呢、难怪神要用我们在地上的时间来试验我们。哎，我们是不是时间到了？
对啊，我们今天家庭文伦理，他这个爸爸的一双脚还没踏出家门呢。我怎么越来越觉得我们现在讲下去，我们这样子到底是像韩剧还是像日剧？我们这个连续剧这样好像就有一点稍微有在拖戏的感觉。
没有了，你讲良心话，我这个22章第一节加起来也不过二三十个字，可是这里边这些话太重要了。 对这些话明不明白，决定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徒，你知道吧？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二十二章第一节，对不对？一节里面拆开来，总共有五篇道。
但是我们要学的几个重要的功课，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然后我们下次再重新出发啊。带着亚伯拉罕的儿子，
你这什么叫错？好像我们今天是录错了一样。
不是吧？他儿子还没上场了。
对呀、
来不及了。
那我们这一就是父亲的预备啊，这一集。
最最重要的事情，对我们来说，你读这一节圣经最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你要知道，神有一个试验我们的心，在他一切的作为后边。
是。
我们现在不管信主多久了，通通叫做这些事以后，对不对？在你与神之间，你与天父中间，有许多的事发生了。感谢赞美主，好事坏事，你要知道，神有一个试验亚伯拉罕的心意。然后神试验我们的时候，是借着他的话来呼召我们。神对我们说话，那个话呢，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整本圣经都是神对我们的呼召。不是在乎神有没有给你特别的经历，而是在乎你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对圣经一切的话说，我在这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